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昨天美国对伊朗上演了一场猛烈的报复。你给我发了6枚导弹，另外把我在埃及平台的油气轮给我炸了，那我不报复你吗？啊，但我们想啊，有史以来很厉害的一种报复，结果最新的结果呢，就搞了2个小时，炸了9个地方啊，最后的判断呢，仅仅是一次有限的打击。今天呢，巴基斯坦也宣布两边这个谈判在那个渠道上还在继续，所以说川普留着余地呢。美国媒体 NBC 做了这么一篇报道，川普呢发脾气了啊，在战情会上这个无能狂怒，你们这什么破玩意儿，也没战略，啥也没有，那怎么着做啊？现在该怎么着？你们也没个准主意，这人急了。美国的官员直接讲，美国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这个没有人能够挡啊，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但是美国面临着战略的失败。咱们看看 NBC 这篇东西都说了些什么。另外说到贸易战呢，川西会前中美再次进行通话，上一次对话是卢比奥和王毅搞了一次对话，这次是贝森特和何立峰又搞了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干嘛呢？那上门讨债啊，这说好的对吧，你都答应我们的东西，仨事儿嘛，稀土、飞机、大豆，你这都没落实啊。最后啊，这咱们用这个原文，用 AI 原文翻译的就是这俩字儿，期望中国落实承诺。什么时候美国人态度这么好啊？那逮谁给谁加关税，你看川普碰上加拿大啊，碰上欧洲，那都啥态度啊？哎，跟中国这儿期望中国落实承诺。一会儿咱们聊聊这件事儿。那最新的呢，说到中国政治呢，有这么一条消息，嗨，说胡锦涛全家什么什么吃饭都食物中毒都死了，这瞎掰的事儿啊。主要是政治局会议，那很多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件事儿将决定在十月份召开的五中全会到底会定一些什么东西。那最终一看呢，在经济上还是保守疗法，没有推出任何增量的政策，没有什么新东西啊，就把现在的存量政策把它都用足啊，挖潜力就完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叫经济保守疗法。那这个整个的五中全会呢，最后看原来的五中一直是一个搞经济的全会，结果现在呢不搞经济，搞整党，搞党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边呢，一会儿也给大家聊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有这么一件事儿，有点令人遗憾。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叫史密斯，前天到中国使馆参加了一个招待会。什么招待会呢？明天就81了嘛，共军建军99周年，那就请国防部的助理副部长啊史密斯前来参加，就有这么一个招待会。结果这位史密斯在招待会上，他得做点那个深情的讲话嘛，在讲话中大谈美中两军现在关系处于多年里边最强的状态，这有点跟习近平和普京说啊，我们两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阶段，有点这个意思。说双方呢积极修复了一度中断的两军的沟通渠道，取得了明确且稳步的进展。这深情赞颂了中美两军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在呢处在多年最强状态，这是这位助理副部长的话。可就在眼下，我们都知道共军战机逼近台湾，一会儿都没闲着呀。 前两天啊，他的大黑鱼，他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战略洲际导弹，另外呢，最近在南海和菲律宾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拿大棍子来回打，开瓢的都有啊。结果这位史密斯在讲话里边完全不谈，认为两军现在关系非常好。过去一直讲，他现在呢就是千万咱们两边别没事，咱们两边没有矛盾，避免冲突，设立护栏，保持沟通机制，保持通话。可是问题，保持通话这是个手段，这不是最终结果，不能把因为现在我们俩建立了成熟的通话机制当成一个成果。这是你的目的吗？就为了和共军保持通话？这那边盟友们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这怎么回事啊？你不在那边和共军进行威慑，到这边深情赞颂，还处于两军历史上最好的关系，这你可让盟友们就寒了心了。那边呢，就是利用你不想生事啊，现在想呢，哎，保持这种关系，一片一片的切香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现在东海钓鱼岛周围形势多紧张啊，包括台海，包括南海，这边情况是越来越恶化呀。结果川普政府跑到人家那使馆深情赞颂两军关系，你这让这边的盟友大家怎么想啊？啊，你就满足于两边的沟通渠道非常畅通，这就是所谓的风险管控啊。那人家一看可就拿住你了，你既然就这个，那人家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说，说到这一任川普政府啊，这种哎就没法提了，那就整个是让人非常的遗憾。来说说韩国，今天呢挺为韩国的朋友们感到高兴的，现在股市大涨，今天涨了，刚才一度涨了 15% 点多啊，那就是疯涨了，现在呢涨了 13.7%， 现在涨了766点，开盘的时候是5593，现在是6359，那可以了啊！最高的振幅是最高涨到 16.4%， 那是啊，给大家都提醒了，但也盼着大家落袋为安，别跳楼啊！啊，也希望韩国这次的股灾呢，大家能平稳落地啊！我们都有这么一个期望啊，希望大家那帮赌钱的能够全身而退，以后再也别干了啊！这出来以后就再也别回去了啊！那凭这儿挣这几个块钱啊，这不是道了，这个想办法啊，在这儿呢予以祝贺。来吧，说说日本，日本的高市早苗搞了一个新政，一个新的政策，明年四月份起，把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1%，为期2年。同时还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相当于1%消费金额的现金补贴。啥意思？这1%你都别交了啊！你到那买东西你该交交，然后呢我在这边把那钱给你，就这意思了，你就是彻底免了。中低收入含中收入，这可以了啊，这个可以了。那人们马上就要面对行不行啊，那你一下降从八降到一，那政府哪儿来的钱呢？那恐怕是不是要借债？高市讲我不会借债。那你不会借债，你钱从哪儿来呢？每年大概50000亿日元的财政资金从何而来呢？这一点呢是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眼下据说啊，在日本的朋友讲，有时候和我们纽澳的物价相比啊，我真挺羡慕的，日本那边和我们这边相比还算便宜的呢，还算行的呢。哎，人家一下把消费税降得这么低，应该还可以了。不过也有一些隐忧了，说这一下降下来，会把那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老百姓那个物价，打下1.4%来。嗯，那老百姓强烈有感。 但是呢，因为你现在讲减税减给谁啊？很多情况下是落到了企业，企业呢也可能他就把这个给收了，然后呢在物价上他并没有反映在物价上，他不给商品降价，那老百姓不是白忙活了吗？所以说在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啊，这个质疑有很多的空间啊，在这儿呢，一个是钱从哪儿来，再加上这些企业会不会直接把货架上的商品的价格拉下来，还是这点钱他们就落兜里了，这个不知道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应对高通胀的一个德政，咱们就看它实行的怎么样啊。现在有些猜测还太早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我们新西兰吧。我们新西兰这件事儿，嚯，今天本来我懒得说这事儿，因为呢，无论是这个人还有这类事儿，在我们生活在这国家四个字儿司空见惯，这是一种常态的存在。结果我今天一看，英文媒体、中文媒体，全世界各地都上了，你不能说头条吧，都上了版面。那就是新西兰这位外长 Peters 在前天在国会的辩论当中，他在这儿说话，结果绿党的这位华人议员啊，徐南，他是个老移民了，到这儿来得有小三十年的这么一个老移民，他现在是绿党的国会议员啊，排名议员啊，不是选区的。然后就插话，他呢在国会里一直比较活跃啊，话是比较多的，他也经常爱发个言，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他也经常打断，经常在里边插话。结果这次呢又插话，正好说到疫情啊等等，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插话问 Peters 正说话，他说你费这么半天话，请问你打疫苗了吗？结果 Peters 一下老头嘛就挂脸了，就那意思，你啊戳到我的痛处，他可能没打过疫苗。新西兰一直号召给老人家打疫苗啊，他岁数大，而且他这个优先党，这号称是纽西兰川普，他比川普早，他这个党叫 New Zealand First， 就是纽西兰优先党，他叫优先党的时候，川普那他从16年才开始什么美国优先等等，才喊出这种口号来，这从2000几年一直就是优先党，人家这可是有历史的啊，这排在前面呢。他的主要的追随者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号称叫银发族。这帮老头老太太呢，对这些新移民对国家造成的文化冲击，当然了，我们需要人，我们老龄化需要劳动力啊，可是作为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他不管这个，他看重的更多的是原来的秩序，原来的诚信，原来纽西兰这种啊，这种非常传统的啊，非常优美的过去的那种地区文化都没有了啊，都完蛋了啊！开车现在也抢啊，干啥也不排队啊，是很多很多的吧，老人家们都很痛心了啊，大家呢是比较排外的。这位 Peters 一直是这个优先党的党魁。所以说呢，从那么多年过来，哎，我们一早就都适应他了。因为你讲大康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说呀？我都麻了。为什么呢？因为移民来了以后，确实带来了很多非常不好的一些东西，给纽西兰社会造成了很大负面的冲击。这个人和这帮老头老太太就是看门狗，他们一直冷眼旁观，冷言冷语，挑移民的毛病。老实讲，校正了不少这样的毛病，就在他们的这种盯着之下，很多移民慢慢啊，循规蹈矩开始守规矩。所以说这东西吧，是种族歧视是很不好了，说话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什么的啊，滚回你的国家去，是这话说给谁的都很讨厌。但是呢，他对这个国家到现在很多移民，我原来都受不了啊，那码头上写着中文，写着禁止在此钓鱼，然后下边几个中国人就在那儿钓鱼。有时候我就过去，我说你们要点脸不好吗？那干嘛你还跟我打架是怎么着？人那儿写着呢，不让钓鱼，你非得在这儿钓鱼，抓人家鸽子吃，抓人家那野鸭子吃什么的，那 公园里有的是野鸭子鹅什么的，夜里非拿衣服给人蒙走一个，你干那事儿干嘛呢？所以说你也难怪人这帮人说你。所以说这位呢，这又只是其中一个小事件而已了，他平时比这过分的还多呢，只不过这个呢在庙堂之上这个传的满世界都是，那这次呢就变成了一个事件啊。他和他的党，包括他下边党内的这些议员，发布类似的这样的言论是很多的。纽西兰是他，澳大利亚是那个女汉森，异国党的那位女将啊，也是类似这么一个状态，都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当然说种族歧视，这肯定要批判了。但你要说呢，为这个国家的角度而言，那么多新移民来了，你得有一帮人盯着，你得有一帮人不断的进行这种批评。你比如说原来他说的这个，他自己亲自接过一个案子，就一个揭发过一个大的案子。华人留学生在这上大学写不出论文来，那怎么办啊？有专门的买卖，专门帮人写论文，多少钱我给你把论文写出来。就是他本人啊，他一点点追着线索，最后把这大案子在媒体上给爆出来的，那不就是华人吗？所以说他经常干这个啊。种族歧视的言论绝对要批判，但是呢像这种老大哥老大姐的存在啊，你就是在华人群体范围之内也并不全面是负面的。有很多人华人啊就是他们党的追随者。我可以跟您这么讲啊，就每次选举都投他。所以说这事儿呢您还得怎么看呢？两面您得综合着看啊，这是这当然了，您骂人家那小徐那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咱们一定要批判的啊。来吧，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有一个乌克兰的大 V 这儿发的消息，他消息是很准的啊。超过300架远程无人机已经走了。什么概念？今年夏天每天晚上至少都是这个数，每天晚上对俄罗斯数百架无人机的袭击啊，俄罗斯人习惯一下适应一下吧啊，大概就是那么个状态了。说到最新的一些大的战果，在奔萨无人机攻击了那个 Wild Berries 野莓那个大的分拣中心，这大库有多大？9万平方米。昨天说的那个是10万平方米，打着了。今天把这9万平方米的给打着了。在萨拉普尔，那是叫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有点奔远东这边来了啊。那儿也有一个大库，一样75000平米，给打着了。这个特别有意思。这画面比较完整，飞机来了呢，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预报，然后这帮员工就稀里糊涂全都从里边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站到不远处停车场就看着，然后眼看着无人机就来了，梆梆好几个就撞在这房子里了，大伙惊呼不止，然后就看着那大火就起来了，一会儿那大黑烟哇铺天盖地就上来了。哇，这个特别的完整啊，让人看着触目惊心，就这么厉害。另外在比尔姆那儿一个卢克石油的炼油厂也给打炸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你比如说有，我看啊他这儿呢有什么啊，克里米亚无人驾驶艇的基地又击中了4艘油轮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小了，这个是这方面的一些新闻。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乌克兰升级了，重点当然打的是你的石油行业，但是具体打法进行了升级，从原来广泛的炼油厂的攻击转向了对最关键部位的精准打击。原来反正你这炼油厂我扔到你这儿，炸到你上边就完，现在他们不再这么干了，不再针对整个设施，而是专注于那些高价值的技术单元，把这些单元炸了。比如说蒸馏塔，我们都知道石油 然后在里边蒸馏啊，不同的温度啊，流出来的是汽油、柴油啊，分层的嘛，它那个是处在这么一种情况。我打你的高价值的，像类似蒸馏塔这样的东西，这说明它的无人机的精度、准确度各方面都大幅提高了。因为这些设备你很难替换，你也很难维修。原来就炸你一个厂房什么的，因为那些炼油厂要反复轰炸，但现在只要打中你一个炼，就刚才说卢克石油那个蒸馏塔让人打炸了，所以说这个要一打完，你好长时间都没有办法生产了。金融奖呢说，现在打击已经导致俄罗斯石油精炼工业的大部分产能被削弱了，上升了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全国范围的燃料危机。说现在呢 ,30% 以上的叫运行石油精炼能力和 45% 的名义精炼能力，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解释啊，全部都瘫痪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导致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燃料危机。那不光是这个了，你还得花钱修啊，而且你前线军事你的燃料也都出现问题了。你的国家运转包括你打仗的燃料也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呢那是非常要命的啊，这他们改变升级了。另外今天呢乌克兰掉了一架飞机，掉了一架 F-16， 这很正常啊，他现在手里大概有20几架 F-16 啊，现在已经损失了一架，现在应该是第二架了啊。掉了以后呢，飞行员弹射逃生，最值钱的是谁？是他。 F-16 没有咱们再可以找去，这飞行员没说吗，他整个的价值相当于黄金，比他的体重啊相当于黄金，这么一小金人就这么昂贵。说这个人完全安全，成功的被抢了出来，现在送往医疗设施进行检查。啥概念？好胳膊好腿没事啊，那也得检查一下，这还挺好的。所以说呢掉了一架 F-16 有一些援助，乌克兰从欧盟拿到了一笔钱 34.7 亿欧元，其中呢25亿要买16架最先进的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啊，这笔钱是有了。另外呢这个波兰很快要向乌克兰转让一些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乌克兰获得了15亿欧元用来购买中远程的导弹，这都是整个贷款协议的一部分了，这给了这么多钱啊。我看还有没有啊，小泽呢在他从美国回来，他到了波兰，因为他要从波兰那边坐火车进去嘛，跟波兰总理图斯克两个人聊了一下。图斯克今天讲的说，接下来的100天，这是小泽跟他讲的，将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谁输谁赢，50-50，这是小泽的一个说法。他不是搞了一个什么40天啊，还是什么100天的一个战役吗？现在正在霍霍俄罗斯，他认为未来的100天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败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另外乌克兰做了一件事儿，乌克兰向法国派遣了国家紧急服务局的消防救援人员，带着很多的装备车什么的啊，拿火车拉着直接就去了，干嘛？帮助法国应对严重的山火。法国最近在它的南部啊西部等等，因为高温干旱再加上大风啊等等，那火是非常凶悍的，一个这边一个西班牙那边都活不了啊，所以说呢这已经狼狈不堪了，消防飞机啊直升机啊什么的已经用到了极限，现在乌克兰派了大队人马去帮着救援去了。尽管这边处在战争状态，但是他的消防队那经验相当丰富啊，俄罗斯老炸他，一炸就着火，这帮人第一时间到现场噼里啪啦这一通忙，所以说他们可以说是执行任务应该说这专业素质最高的一批救援人员。你看了没有，法国长期支持乌克兰各种的援助，那现在人家有事儿， 你得回馈，得互助。尽管我这儿这么困难，小泽一句话啊，派了一帮人到法国去支援去了，这挺好的啊。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是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接受采访做了一个表示。他说这次小泽的访问是成功的。他说现在川普政府已经不再试图说服或者是逼迫泽连斯基放弃顿巴斯了。说这几个月来泽连斯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始终拒绝交出顿巴斯。现在美国放弃了割地求和的方案，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认为这是泽连斯基本次访美的最大的成功，也是普京外交的最大失败。我非常同意。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都记着啊，以前的小泽几次到白宫的时候，他都要带着一卷地图，摆一小架子把地图给摆在那儿，他得给川普讲，你让我放弃这 25% 就顿涅斯克那个州那一条，那叫堡垒带，下边有很多的钢筋铁骨的堡垒，你让我放弃这个，这对乌克兰有多么的重要啊！他一直在给他讲这个。为什么？因为川普一直在帮着普京逼迫乌克兰割让土地，但这次没提。老实讲，这个巨大的压力就算是过去了。那你说川普有所改变，得了吧，你也别太乐观。在椭圆形办公室，记者问他，他说那现在参议院啊，86-10来着，通过了那个格雷厄姆那个遗愿啊，那个法案要制裁俄罗斯嘛，但那现在就到众议院了，那众议院已经开始放假，放暑假了。他说您希望众议院在8月31之前能不能返回来对这个制裁法案采取行动吗？这事儿着不着急？你要说紧急要制裁俄罗斯，赶快把众议院那帮人喊回来，咱们就举次手就完了呗，对吧？你要把他们喊回来吗？川普讲说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希望他们重点针对把伊朗加入关税措施。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有贸易吗？你给伊朗加关税，那他妈鬼扯呢吗？现在不关键是对俄罗斯和买俄罗斯能源的那些国家吗？那不是那个法案的主旨吗？你把伊朗加进来，这哪儿挨哪儿？你赶紧把那帮人喊回来，赶紧弄这事儿。他没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他就是哪边有热度，他就蹭哪边。哎，哪边露脸，现在小泽他们打得不错，全世界声望啊猛烈的又回升又提高，哎，他觉得这边露脸他又站这边了。等过两天这边又遇着困难了，普京那边洋洋得意，哎，他一掉屁股他就站那边了。哪边露脸他上哪儿，这就是这个大网红的一个基本特征啊。另外说到今天全世界范围最大的一个新闻，这可要了亲命了，西班牙。大量的非法移民就冲进了西班牙，很多人呢也不明所以，就说完了，那西班牙这不是吹了吗？这哪儿逮这帮人家啊？这件事儿呢，咱们把它给说清楚啊。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看着一帮泥腿子就这么冲进来了，从海上游进来的啊，那不得了，船什么上来的，现在很多人已经攻进去了。那西班牙里边那些住家全傻了，这帮人都蹦院子里来了，有的那敲窗户进来给我们口水喝什么，那你帮人谁敢让他们进来啊？好家伙，那不得了，从摩洛哥那边就冲过来了。这在哪儿呢？它并不在西班牙本土，而是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那么一块飞地，那儿有一个自治城市叫休达，这个休达和摩洛哥是接壤的，这也是整个欧洲唯一和非洲大陆的一个陆路边境，从那儿可以过来的。那现在有多少人？现在3-5000是肯定有的，那你数不过来啊！你看着都把呼啦呼啦全冲进来了，从海里游泳，从边境围栏就都翻越进来了，全傻了。那 西班牙军队马上派警察，警察国民警卫队在那维持秩序去了。到现在已经至少有十个人淹死了，因为他从海里游过来的嘛，淹死了，这到这么个程度啊。那怎么就突然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呢？是因为那西班牙首相是一个大白左，一大左叉，是因为他吗？唉，我也不知道，很多人呢就不过脑子，一看这是啊，就是那西班牙首相的事儿，根本不沾边啊。这是谁把这事儿给闹大的呢？西班牙最高法院。他们最近呢做了一个裁定，就这几天的事儿。在这个裁定书里边是这么写的，从海上游泳进入休达或者是梅利利亚，就是旁边的一个地方呢，非法移民不能适用立即遣返的程序。也就是你从这儿翻进来的，哎，这个非法移民和那个陆地越境啊，直接跑进来那还不一样。哎，越过围栏你属于陆地越境，从海上爬进来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立即遣返的情形。也就意味着这帮人从海上爬进来就能够获得身份登记，就可以走法律程序了，那就要拖很长时间了。那一下怎么来这么多人？首先这消息传出去了，再加上那边的人蛇集团就开始一批一批的往这边组织人，你得给他钱啊，你给他2000欧元，我就给你弄到海边去，我给你弄小皮船什么的，我给你运过去，剩下就看你们自己了，往上翻吧。海边我能给你弄到，我都是这帮人蛇集团搞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化运作，组织了大量人员集中冲击边境，原有的防卫就不够了。所以说呢，就这么几个象牙塔里的最高大法官，你傻呀，你怎么能定这么一条东西呢？那人家知道了还能有完吗？一下就冲进来了。那这事儿呢他有过一回，2021年当时冲进了10000多人，哎呀，后来抓的时候清的时候弄得可费劲了。那这次呢，现在3000-5000肯定是有了。那现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部长已经杀到休达现场指挥啊，都说这大左叉他给弄的，他在那儿正抓人呢，你把这事儿搞清楚了，然后增派了大量的军队挨家挨户抓，抓完都给轰出去，现在口岸都关闭了。那欧洲的其他就东南欧的这周围这几个邻居，你像意大利什么的全傻了，梅洛尼什么的立刻封锁边境，那我们和您有申根护照，不许进啊！这两天不算数，这绝对不能让你这帮人拐弯再跑我这儿来，想都别想。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就是那几个大法官搞了那么一个250的那么一个新的裁定，被这人蛇集团组织大规模上演了这么一幕啊！当然了，这个在中期选举之前上演了这一幕，勾起了很多美国人当年那个惨痛的回忆，就是拜登。我们还记着从那边境墙那边上那绕过来，还是从哪个洞里边或者从上边爬，呼啦呼啦一批一批的往那边跑，连中国那边都知道信儿了，好，从中南美那边绕道一块走线，好，冲进美国，然后拜登就不管。那时候的治安什么情况？你现在川普甭管怎么说，别的稀松二五眼，这件事呢他基本做的还可以，哎，保证美国的治安，因为没有这些非法移民胡来，美国的治安确实是有所改善。很多人为什么到现在那30%的铁盘一直死战不退，一直支持他，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你看到这一幕，大家一想啊，前几年我们也这样，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回忆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了0.1%，因为油降下来了嘛。同比涨幅从原来的4.1%降到了3.7%，主要是能源啊。环比还是啊，这个核心的 PCE。它跟那个 CPI 差不多，只不过 CPI 呢调各行各业啊，那个面比较大，这个呢只调消费者个人， 这个是最准的，和老百姓息息相关。一般呢，美联储看重的都是这个数据啊。核心的，也就是把能源、把食品、季节性都抛开啊，其他的呢是上涨了 0.1% 啊，比较微弱了啊，同比涨幅也降到了 3.3%。另外呢，老百姓的实际的消费支出增长了 0.4%。 那一看这不还好吗？原来说 4.1 一下降到 3.7， 好不好啊？没用。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数据并不意味着美国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减轻，因为通胀数据下降并和物价下降完全是两回事儿，只是物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在放缓。去年上个月去年是涨 4.1 不是，我看啊，从 4.1 同比嘛，从原来是 4.1 现在降到 3.7， 那什么情况？它还是在涨。也就是现在你看着很恐怖的那个物价在这个基础上还在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食品、房租、医疗、各种保险，这是很多家庭不堪重负的必要的支出，价格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远高于疫情前，东西还是很贵。所以说，说到这个啊，它所谓的涨是在以前高物价的基础上，去年前年就因为这个物价把拜登给干掉选下去的，到现在2025年比拜登时候高，现在比那个去年还在增加。所以说它是涨幅可能是稍慢了点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不行，说到掉头向下您想啥呢，这门都没有啊。另外呢， GDP 呢也有一个最新的数据，二季度的美国 GDP 增长了 1.5%，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一季度是涨了 2.1， 二季度呢人们预估也是 2.1， 结果只来了个 1.5， 结果到现在呢贸易逆差在扩大，政府部门的产出在下降，美联储呢现在跃跃欲试要加息，各方面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还是那句话，川普刚上来的时候，我们这是什么 Golden Age 啊，我们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啊，那什么都在涨，到现在 GDP 1.5， 这就是你吹了半天的黄金时代，这时候能赖拜登吗？这跟拜登有毛关系啊。这是第二个新闻。第三个经济新闻稍微拐一点弯，欧足联发了一个声明，旗下所有的会员，大概他有50多个会员啊，通过了一个决议，抵制世界杯以及国际足球联合会，也就是国际足联旗下的所有赛事，来抗议国际足联把负责运营赛事的子公司的股份出售给私人的投资者。也就是什么意思啊？你国际足联组织的任何比赛，欧足联不参加。咱们都知道这次世界杯前八的球队7个都是欧洲队，就一个阿根廷队，亚非根本就插不上手，对吧？那现在那七个队全部参加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呢？这件事呢是被英国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把它给刨出来，它下边有一个子公司是专门来搞这个比赛的，搞运营搞这个的，结果和别人合资成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也就是把整个世界杯的运营的一部分股权就卖给了私人的投资者，卖了多少钱？卖了200亿美元。你想这规模小得了吗？国际足联是大买卖呀，卖给谁了？金融时报他们给挖出来了，卖给了现在那女婿库什纳的弟弟。那库什纳那不是川普的女婿吗？他弟弟也是做大买卖的，那犹太人好厉害的，卖给了他弟弟，等于这和川普之间这都有利益关联、利益勾结。经过了这次美国世界杯，这不光买张红牌的事了，那算什么呀？好，现在这都急了，你把国际足联管比赛的这个公司全 卖给川普他们家了，这还得了了？这个，那不光欧足联了，亚足联也不干啊。那亚足联是支持这个因凡蒂诺的，他一般拿这个来拉拢亚足联，亚足联现在都不答应。所以说，你说这种腐败啊，国际足联本来就腐败，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这腐败勾连到一块儿，那八个字怎么说来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家这一见如故就勾结在一起，就开始人家家的经济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说说政治，川普呢最后接受，他不让他原来那私人律师布兰奇，那是个大川粉，原来是律师，后来在他的律师合作所准备人家当合伙人的，后来就愿意给川普干，把合伙人都不当了，钱我都不要，我就愿意给川普当私人律师。后来川普这儿回笼当了总统，哎，带着他回来，一开始是司法部副部长，那现在那邦迪下去了，那就准备提这个私人律师，对他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就把他提为司法部长。那你到参议院吧，参议院呢，它有两个组织啊，一个是审核委员会，审核委员会我记得大概是九个人，是怎么着来着？反正呢，就是多数党他多一个人，好像这边是五个，那边民主党是四个，那民主党那肯定是不同意嘛。你先出委员会，出不了委员会，你到不了那个啊参议院那个大会，那一百人那儿你到不了。结果这五个人里边有一个蒂勒斯，或者叫蒂利斯，这个议员是不干，来自北卡的，我不同意。你不同意，那边就四比四了，你就出不了委员会。结果呢，来自德州的那柯宁，前一阵儿不是被川普用毛招把他在初选里给搞下去了吗？他现在也反对。那等于呢，那现在反对的人比支持的人还多，等于这个布兰奇出不了委员会，也就到不了参议院，到那儿去投那个票。那既然你过不了，川普也认了，那好吧，我撤回这个人的名字，但我也不任命新的，就让他这么一直代理部长，就这么代理着嘛，就等这俩啊，在选举，因为他们初选没过嘛，下次就没他们了，哎，等新的参议院啊，中期选举之后咱们再说。他还惦着中期选举之后那参议院还是他还惦着这个呢，所以说呢遭到了一个挫败啊。另外 Axios 有一个报道，马斯克又来了，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高调介入中期选举，提高共和党选民投票率。前两天我们说什么来着？投票率比较低，民主党的投票意愿比共和党要高十几个百分点，本来投票率就低，共和党那帮又不愿意出来投票，那马斯克现在重点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他把前一阵他那个选举委员会，他不自己有那么一个草台班子花钱啊操作选举的，把那个复活了，重启了。2024选举他花了 2.6 个亿，那这次呢一个亿来动员共和党选民出来投票，干嘛呢？找一大帮人上门敲门拉票，做各种的数字广告，包括呢做一些信箱里的那些宣传，然后来动员保守派的基本盘出来投票。有人说，这小马你怎么了？你不做生意了？你这不好好的吗？怎么最近又来了？这个大家得理解和体谅，无论是2026还是2028，马斯克都不会缺席，都会挥金如土大肆的助选。为什么？现在有点保命之战的意思了，一旦2026或者2028民主党全面复辟的话，就是小马的倒霉之日，对他的大清算就会开始，所以说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能拖多长时间拖多长时间，如果还在共和党手里他就没事，如果要落在了对方手里，那你上次那个一天一百万那个什么选举啊等等那些事情，他要坐监狱的，那管你什么万亿富翁还是亿万富翁，所以说他是在保命啊，在这一点大家多理解吧。自己就整到这么个地步啊。来吧，咱们说几个民调。最新出的是 CNN 和 SSRS 的民调。 川普的支持率 34%， 不支持是 66%。 75% 的人认为川普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上，66%认为他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那有人说了，你这 CNN 是个左媒呀，对吧？那能有好听的吗？那好，咱们变中间一点说，美联社，美联社这还凑合吧，川普的支持率还不如 CNN 呢，33%，反对的65%。昆尼皮亚克昨天给大家说了，支持率是32%，反对是65%，新低。经济学人和余官，他的支持率36%，这还是前些日子的，那这两天还没做呢。路透和易卜索，这是之前的36%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了。所以说呢，他现在肯定是这次中期选举的负资产，是共和党的拖累，这一点是不用说了。那福克斯呢，昨天我们那天是100天，我们做了个大盘点，其实各大民调也都在做这个盘点。福克斯呢，作为 A 级民调，他抓的重点是参议院，跟我们的关注焦点是一样的，众议院那个已经没有悬念了啊，关键是参议院。参议院呢，福克斯民调几个主战场，乔治亚州，这是个摇摆，现在那个奥索夫压倒对手已经有13个百分点了，超过13个百分点。大家注意这个奥索夫，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啊，他现在未来在党内初选里边很可能异军突起，他的口才，他的各方面演讲的能力，个人形象等等的吧，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有点当年奥巴马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人是啊，希望大家关注。这是在乔治亚州北卡，库珀已经领先对手9个百分点。俄亥俄州这儿也有出事，哎，布朗领先对手8个点。爱荷华州铁红啊，图里克和对手拉开了，领先对手4个点。德州，嘿嘿，大德州现在无论是州长还是参议员，两个全是苦战。德州最新翻上来那个塔拉瑞克、啊、帅哥，长挺精神的帅哥，领先对手3个点，已经开始要渐渐脱离误差范围了。这几个，这就5个。阿拉斯加的那位女将也是长期领先对手，当然那个大家是有所质疑了，你领先那么多，可能最终人们投票的时候会改变，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民主党需要多少？需要4个。4个就大翻。那现在这儿5个领先，那儿还有1个待定。现在整个的形势就是这样。这可是福克斯的啊。我估计川普看了又得骂啊，你们这帮叛徒。呵呵，你们这帮叛徒。来吧，咱们说说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那说那么邪乎，要进行猛烈轰炸，猛烈报复啊，你要把我们埃及的平台，美国公司在埃及的平台给炸了，对吧？那肯定得收拾你啊，肯定得报复啊。另外还有那个是奔着我们约旦的基地发了6枚导弹，那我不收拾你吗？啊，现在呢咱们给大家说说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这场强力回应或者叫猛烈报复实际上只是一个有限的打击了。从美东时间晚上8点开始，美东时间晚上10点结束，整个报复行动2个小时，打击了数10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9个地点，数10个目标，或者叫9个城市啊，这么个意思。最后专家呢把整个的情况给分析完了，说整个这波空袭和先前那不炸了13天吗，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变铺天盖地的或者是不留后路的，没有。因为他们都怕伊朗最后失控，给沙特给阿联酋来个齐射一下，好家伙，200颗导弹出去，那边就完了，所以说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说这次呢，所谓的猛烈打击，嘴炮居多，还是一个有限打击。川普呢试图维持适度回应， 为外交保留空间。这是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所以说呢，也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了。那你说那后边还得再搞他，没有了。哎，那不是库珀海军上将搞了一个两个礼拜的那个啊，这团灭的一个大规模计划还在川普的桌子上呢，那事儿呢还没批呢啊。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稍微有点令人失望了。蹬鼻子上脸，现在他主动来攻击你，最后您就搞了个有限还击，这个是稍微差了点啊。然后那你炸了他了，那伊朗也开始反击。报道讲呢，从霍梅因和塔布里兹发射弹道导弹，目标还是在约旦的美军的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讲呢，说他们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部署的跑道啊，机库等等。他们还宣布了战果，说完全摧毁了三架 F-35 战斗机，并对另外三架造成了重大损坏。这还是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国家官媒公布的战果。哎，他们还讲说在基地呢有数名美国军官和维护人员被击毙。你看说的跟啥似的啊。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对美国的这次报复打击，对伊朗的格什姆岛两栋民宅被美军给摧毁了，造成了一名父亲、母亲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其他两名儿童受伤，我们是给平民报仇。另外呢，他还宣布了一个战果，他们击退了两艘试图通过南部航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阿曼这边啊，又给打跑了一个。他们说法呢，其中的一艘游轮，这俩里边有一个给打着火了，说当时这两条船正由美国的飞机引导往这边走啊，让我们给打回去了。这是伊朗的说法。那美国中央司令部看到以后，他反应快，第一时间立刻对伊朗官媒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做出了事实核查。第一个说你攻击这个商船，什么俩商船打着一个，那是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这他们根本不承认啊，这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没有这么档子事儿。第二说什么三架 F-35 摧毁，还严重损坏三架，那没有任何美国飞机被摧毁或受损。所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全部被拦截，根本没打着我们，这是中央司令部说法。然后伊朗还讲呢，他们有一艘大的商船叫 Noror 号，突破了美军的封锁。后来中央司令部讲没有，给怼回去了，没有啊，美国军舰、飞机全面执行封锁，没有漏网之鱼。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回合有意思啊？看了吗？现在基本可以判定伊朗人确实在看我们的节目。你看他这个认知作战水平有所提高啊，你看我炸了仨 F-35， 重创了三个，那六架 F-35 还杀了好多军官和维护人员，你看我还打着了两艘船等等等等的，立刻就来了啊。但是呢，美军的应对做得也很好，人家不给你机会，第一时间立刻辟谣。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说你要这么品呢，伊朗这个认知作战的水平还有待提高。你一口咬定六架 F-35， 你这不是做梦的吗？听着就不太可信，你这说太多了，你下次少说点。你比如说打毁了一个，重创了一个，这听着还稍微挨点边，你得把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那才是中俄的认知作战的水平啊。你现在这个有点瞎编，你这个，所以，但是他反应过来了，他现在开始试图利用这个，来进行认知作战，对世界造成影响，特别是对股市、油价。你看，我，其实他也没干了，他就瞎编啊，这很有意思啊。那边曼德海峡确实发生了爆炸，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有一艘喀麦隆货船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被迫停了下来。现在初步判定是有一枚导弹 在当地时间约21:21从也门方向发射过来的，击中了这个喀麦隆级的货轮。那当然拉的肯定是沙特的东西了。那沙特呢立刻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多次的空袭。胡塞领导人那当然就叫胡塞了，他发出警告说，现在迹象显示沙特人正走向全面升级，我们也将以全面升级来应对他们的全面升级。哇，要开战啊，那还继续炸沙特呗，炸他的油田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打仗啊。这边呢有一些最新进展，下边说是谈判。那还谈啥呀？没有。巴基斯坦外交部呢讲说，美伊会谈正在进行中，旨在帮助恢复稳定，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稳定。是真的吗？真的。啊，这巴基斯坦外交部人家正式发言人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宣布，说接触和会谈仍在进行。那重点谈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就说呢，我们还是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紧张局势，呼吁双方保持最大克制，不要再升级了啊，等等的吧。没有协议啊，什么也没搞成，但是两边的接触现在通过它还在进行，线儿还没断，也就是外交渠道还有，中间人还是巴基斯坦啊，重点现在谈的是海峡问题，这个还是有的啊，这个可以相信。内塔尼亚胡呢出来以后接受采访，说到川普对伊朗的三个选项，他讲呢，现在川普总统实际上三个选项，第一成功达成协议，第二继续封锁，第三采取军事行动。那你以色列啥态度？他讲任何导致消除伊朗核计划的措施我们都支持，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这仨，甭管哪个，只要能摧毁他的核计划我都支持。然后在采访的后面的部分，内塔尼亚胡专门讲啊，他这段话说得很慢，瞪着他那大眼，他说他在川普的会晤当中并没有敦促川普攻击伊朗，你们大家都说都是我挑唆的啊，都是我啊好战分子，我绝对没这么说，没有。他这话可意味深长，你没看吗？在后来记者见面会，他劈着个二郎腿啊，那个手支着下巴，大马金刀往那么一坐，他那个态度啊，肢体语言是非常清楚的，我可没催你。为什么？以色列现在不着急，现在是美国和伊朗拴着对儿呢，以色列在旁边养精蓄锐，冷眼旁观。为什么？川普之前的态度太恶劣了，万斯那嘴好把以色列说成什么了，不是不用我们吗？对吧？不想让我们掺和，不想让我们沾边吗？好好，那现在我也不催你了，你们俩拴着对儿，你们俩干吗？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就旁边看着。后边想让以色列参战的时候，对不起，你得求我。看见以色列了吗？现在人家旁边一坐，嘿嘿，有本事你自己来，你觉得你在那儿崴咕得了，你能对付得了伊朗，好，你试试，没我你可以吗？你可以试一试。现在以色列就保持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哼哼，那你自己玩吧。那川普玩得了吗？ NBC 的报道说，川普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团队因为伊朗问题而大发雷霆，而他的顾问们仍然无法就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和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报道讲，川普在上周和这些高层国家安全的会议上爆发了他的情绪，对军事选择感到非常的沮丧，并因为无法达成协议大骂脏话。他一直在骂，这是整个的一个描述啊。为什么川普这么生气？因为就眼前坐的这几位对整个的目标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里边阻止伊朗制造核弹， 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摧毁导弹和无人机啊，等等等等。他说这个，他说那个，这是根本就没法说，找不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终极的战略。那到底该怎么办？没办法。一个美国官员直言不讳的总结，跟 NBC 讲，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术胜利，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或关于这场冲突走向的最终决定，我们将面临战略的失败。我把它用到了标题里，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有一位和川普交谈过的他的一个铁盟友啊，这个我估计就是克鲁兹了，他说总统感到非常的恼火，我不认为他一开始相信这会如此的艰难，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来决定要维持多久，或他们应该做点什么使大家达到终点，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阵营分明，海格塞斯强烈推动大规模作战计划，我跟他一头的啊，我们俩是一波的。内塔尼亚胡在旁边扇阴风啊，也主张是他也是主战派。万斯大哥哥派主张外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位凯恩将军，他倒不说主战还是主和，他就是反正就给你提。你说不打吧，他有这样的问题，你说打吧，那我们的弹药又不够啊，他一直在旁边敲这个边鼓，弄得川普更烦。那你说到底打还是不打？那现在怎么办？所有的选项本周都摆在了川普的办公桌。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礼拜五在戴维营，他这帮人一块儿啊，上次是本来想去戴维营，结果因为天气问题没去，这次去啊，就明后天吧，他们就去，去完了以后在那儿拍板。NBC 讲，六个月过去了，这场战争仍然没有一致认可的目的和战略，这就是为什么他根本就没有结局。他讲，当掌管冲突的人追逐三个不同的终点线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规划出摆脱困境的道路的。什么三个不同的终点？这不老内说的吗？川普那三个选择，要么就协议，要么就对峙拖着，要么就战争。那你都要，他不可能啊！所以说这怎么办啊？这是 NBC 今天因为 NBC 这篇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转载，很多人呢就去问白宫，白宫呢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辟谣，那啥意思啊？那大家的理解就是漠然。所以说，人家 NBC 这弄不好是要挨告的，这还得了了这个？那不前一阵纽约时报就说川普这新的空军一号那上面根本安全不过关，嚯，川普大怒啊，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那你为啥换飞机？你管着吗？你就说谁告诉你的，要告纽约时报要赔多少钱，甚至要把人抓起来的，这泄露国家机密啊。那这个也一样，哎，白宫并没有否认。所以说这个这挺有意思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油价呢，那不谈着了吗？那不也挺好的，而且这个猛烈打击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有限打击，大家也都挺泄气的。油价呢有所降低，跌了 1.16%， 现在布伦特是88美元，美国 WTI 跌了 1.6%， 现在是82.37块。那这边稍微太平点，那股市那一看大家还行吧，大家前一阵掉的太狠了啊，今天呢都大涨啊。现在道琼呢，我也不知道盘后期货啊，今天白天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盘后还涨了200点，现在是52412，标普呢7363，涨了25个点。日本此时此刻大涨2500点，涨了4%啊，现在回到了64320。香港跌了35个点，现在是25842。上证呢今天也涨了点，涨了26个点，现在是3830。韩国我看今天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又往上涨了点啊，刚才一开始是 15%， 掉下来 13%， 现在又涨回到 14.28%。别出事了，差不多就得了，让韩国的弟兄们啊今晚上喝一口吧，稍微的涨回点了。台湾呢也回来了，台湾今天大涨了2853点，涨了 7.25%， 回到了42828，都过回年吧。然后十年期国债呢稍微有所下跌啊，是 4.649%， 还是很高啊，还是个近期内的一个历史的小记录。三十年期国债呢也跌了一点，跌了 0.25%， 现在是 5.194%。 全国的美国汽油4.09块没咋动啊，柴油呢5.33块了，5.34块了，涨了1.5分啊，涨了这么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啥情况呢？最新的24小时，就过去的24小时，走了8条船，5条船进去，3条船出来，有一艘大型游轮，还有两艘，一个超大型游轮，还有一艘游轮，还有一些化学品船走的伊朗航线，这个是有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卡塔尔的一条船。3周以来首次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船，怎么放它出来了？给钱了，这个现在的说法是交钱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曼德呢？曼德也不错，曼德最新呢是39条船，这数量有所增加，20艘船进入了红海，进入了曼德海峡，17艘船出了曼德海峡，进入了亚丁湾。这整个的情况还可以，但是呢就是那句话，和沙特沾边的除了中国之外别人可以走，就沙特的船不让走。那今天呢可能是这个怕激起民愤吧，胡塞说我没说要收费啊，这谁报的呀？那路透社报的吗？他说我没说收费啊，没打算收费啊，这事儿呢基本就夭折。沙特呢成立了一个海事联盟，他拉了一帮兄弟，就是他逊尼派的那一大帮人，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孟加拉、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啊，什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啊，攒鸡毛凑胆子凑了这么一个联盟，干嘛呢？红海这边我们哥几个自己护航，因为那和他有关嘛，那没辙呀，他是村西头大哥，叙尼派的盟主，所以说他一吆喝啊，这十几个啊哥们儿还是听他的。美国不加入这个联盟，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没有人同意啊，就你们自己弄就完了。说说伊朗方面呢，当然就令人遗憾了，那位王储巴列维考虑停止政治活动，退出公众视野。为什么呢？伤心了，遭受了日益增多的负面媒体的报道和日益增长的徒劳感，很无奈。消息人士讲呢，巴列维现在他正在犹豫啊，说我这一旦要退出，那以后你想回来可就很困难了，那么多支持者一直追随你，对吧？对你的个人声誉有影响，另外呢对他的财务可能也会造成一定困难，因为现在大家给他捐钱是因为你领着大家干，你不干了那谁还给你捐钱？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消息人士讲，巴列维就直接讲，被川普、被内塔尼亚胡以及最初支持他的那些高层政治人物背叛。为什么说这个？你们当初怎么跟我说的？所以说当时说颠覆伊朗政权，它应该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在世俗和宗教各方面啊，城市和农村找一个大家普遍有公信力有认知度的一个人，没有，就是他。所以说他本来还是有些底子的，但川普对他不感兴趣。来吧，说说川普，川普忙什么呢？川普呢忙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一个宣布，就他那个草台班子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解决加沙问题的，有进展。他宣布呢说我们这和平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 也就是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他搞了这么一个宣布。那中意有没有啊？有啊，说哈马斯啊解除武装，建立新的巴勒斯坦政府，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的巴勒斯坦警察接管整个的安全，以色列军队退出加沙，他们搞了这么个东西。那哈马斯同意吗？啊，当然肯定是和他们商量了。现在的路线图呢，是6到8个月内哈马斯交出全部的武器，另外拿出地图，把你们所有地下隧道的分布图啊、军火库、武器制造厂全部都交出来。那以后哈马斯这帮人呢，获得集体豁免，你们愿意留就留，你们愿意走呢，也可以给你们安排地方就可以走，然后以色列安排撤军，撤回到原来那个黄线的位置之后，也就是撤到那个缓冲区之后，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你说哈马斯全接受了吗？也没有，他又是一个有条件接受了这个框架，离实际执行解除武装这还早呢。这里边最致命的还不是哈马斯，是以色列。以色列到现在一句话没说，没有为这个协议来背书，以色列还是那个冷眼旁观。哎，你们不是说哈马斯解除武装吗？我看着，在他正式解除武装之前，我不会遵守任何的撤军协议。另外，你讨论的这些内容，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满足以色列全部的安全要求，所以说这件事呢，属于一个献礼工程，因为那个和平委员会弄了这么长时间了，总得搞点东西吧，说有这么一个成果，可是两个主要的当事人哈马斯初步接受，以色列这边一声不吭，你们在这搞啥呢？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那现在大家都盯着 NBC 的这篇报道，白宫也没有做出任何澄清，刚才讲了啊，等于默认了川普的这场无能狂怒。NBC 的这篇报道描述的就是整个事件目前的状态。有没有终极解决办法？有，我之前给他的提议啊，这叫两个联军嘛。你看沙特拉了刚才多少？十几个国家在红海那边护航。他们是完全加入美以联军一块炸伊朗的，为什么？叙尼打什叶，这是多少年的战争啊，这一定可以的。而且前一阵你那么祸害我们，而且现在争的是海峡，争的是百年国运，我不能让你封在里边啊，所以说这个是绝对可以的。击败伊朗以后，然后欧洲啊、欧盟是这些盟友来一块来护航，来彻底把这个摊子给收了，这是可以解决的，一举击败伊朗，一劳永逸。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代价可能会比较大，海湾国家会付出一些代价，后果比较严重。敢不敢？川普无胆面对，像这样的杀伐凌厉打大战役，这也不是这么一个靠忽悠人起家的无良商人所能做的。这种人的典型底色就是个欺软怕硬的骗子，他就是个投机者，所以说打这种需要大胆量的这种战役，他没这个胆儿，这个要求对他太高了，他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这件事儿就别提了，我们可以聊聊他不敢干的。那仨方案，那不老内说了吗？那就剩下那俩了，那就是对峙之下又要搞那个谈判游戏了，核心争的还是海峡的归属问题。前一阵儿，川普派阿曼去暗送一半海峡给伊朗，伊朗都不干，我非要整个的。那下边我就看川普如何下这个台阶。还是那句话，在打都不能立威的情况下，那这样的谈判，川普伊朗就怕打，如果打都没有，这样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接下来就看世界经济能扛多少天吧，那就这么拖着吧。不是说还有一两个月吗？那咱们就扇着呗，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今天的总结。那下边快速跟大家说说贸易战。 美国呢是做了这最近啊，因为随着他那边 AI 啊、中国什么的有一些进展，美国最近毛都炸起来了。前一阵呢，什么小院高墙啊，全放弃了，现在啊又都回来了。前两天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做了一个宣布，把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全部纳入了覆盖清单，也就是不经过他这个委员会认证的话是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来销售的。那中国商务部一说，你是没点别的国家的名字，但你奔谁啊？你不就针对我吗？我就做这个的，你这不是一次精准的封堵吗？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否则坚决反制。所以说到现在呢就没辙了。在这方面呢承认，为啥不让他进来？他厉害啊，那他水平做的不行，那搭理都懒得搭理他。他就因为现在他在这方面他领先呢，他制造业厉害，所以说没办法，只能靠禁令。一个靠市场赢得世界的国家，现在只能靠各种禁令来守住自己的国家，守住自己的市场。尴尬吧，老尴尬了。为什么？那你出去的东西你不守，人把你东西都偷走了，人家把东西传出来了，现在要回来，你不让人家进来，现在就靠这个了。另外呢，那个 SpaceX 说这是马斯克的公司，但这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在收紧供应链，禁止中国公民进入部分供应商的设施，包括很多的中国的东西也都不要了。中国目前在67个关键产品的类别中有19个领先，比去年增加了一个，这是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这是一些新闻，下边呢咱们就说说美联社的，这是路透社的这篇东西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这将是川习今年的第二次会面。在再度会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两个人通了话，强调美方期望，我查了好几遍这个词儿啊，就是期望中国完全履行在稀土以及美国农产品方面的承诺，波音飞机都没说啊，就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兑现承诺了没有？那肯定没有啊，要兑现了还说他干嘛呀？要求你兑现承诺啊。贝森特呢后来也讲说呢，他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何立峰通了电话啊，他还再次强调美方期望北京完全履行在川普啊在稀土和农产品方面的承诺。另外他们也讨论了那两个委员会，一个投资委员会，一个技术委员会啊，那个啊贸易委员会，把这两个都说了说啊，那个都不重要了啊，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哎，就是搞两个平台在那瞎忽悠，就在那对付了，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哇，低调吧，现在谁求谁呢？现在很明显了吧，人家没有兑现承诺，跟川普说的好好的，为什么现在美国给何立峰打电话讨债啊？因为你答应我们的，你这是承诺呀，你又没兑现。那要隔着放在以往，那川普大棒子早上去了，给他加关税，跟他拼了。没有，这次表现的异常的忍气吞声，异常的低调，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贝森特和格里尔都公开讲，美国到现在仍然没有获得足够数量的关键产品和稀土矿产和稀土的出口，还没有拿到足够的数量，多少差20%。那20%和军工有关的，就是不给你。那农产品呢？那大单呢？那大豆的农民都等着呢，这都几月份了，对吧？你这还不下单，那不要了命了吗？就不给你。那到现在怎么办？他们最大的争取就是能不能在924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给川普一个面子， 之前啊，你五月份当时川西会一直到924你都没兑现，那924你给我答应一下好不好，对吧？那924离中期选举正好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候下大单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所以说呢，看看啊，这是最后的挽救的机会，上门讨债，然后呢小心翼翼啊，口气不敢太强硬，太强硬的话924那大爷不来了，全完犊子了。所以说现在呢，是美方一方面不断提醒中国履约不足，另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把矛盾公开升级，为924的峰会保留空间。这就是路透社的原文。什么时候见着过美国这样啊？当然了，美国也没闲着啊，和加拿大呀、啊，和这个澳大利亚，大家都在那边搞稀土的备案，怎么怎么样？但来不及啊，你一两年内根本来不及。那你现在怎么办？那路透社的文章下边就留下了两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习近平肯定会去，那美国都这态度了，你再不去，那你要找倒霉吧。对吧？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美国这么好态度？那川普跟欧盟跟加拿大从来也没这态度。那我们这儿可以了，对吧？那他肯定得去，去了你肯定得给川普点面子。你现在都没兑现，你那时候你肯定得兑现点。所以说这老三样啊，波音飞机这件事大概没戏。因为中国加条件了。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合同里跟我承诺。就是未来不管怎么换总统，什么贸易战，你的发动机各种关键配件你必须在里边写死了，不受任何影响，你必须供我。你这个要不供我，将来一掐我脖子，我那200架飞机全成废铁了。所以说这个是可能谈不下来啊，美国不能轻易的答应这件事。那第二个就是稀土，那20给不给？那两边现在大国博弈呢，我能都给你吗？我要给了你，你把战斧导弹都做出来了，对吧？你把那玩意儿都做出来了，那不是打仗吗？那不是将来都砸我吗？所以说能答应一小部分，我认为能做一个很局部的让步，全解决你想都别想，门也没有，不给，不给。农产品我认为这里边是让步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原来买100吨，现在可能买10吨20吨，加到50吨，可能是大概这么个比例。我认为在农产品的问题上，这是习近平能给川普最大的面子了。然后川普掉头，他会去助选吗？跟那帮农民就开始吹啊，你看这习近平多厉害的人，全世界就他厉害，你看给我面子了，下了多少大单。那这个是习近平唯一能给川普面子的一个东西。稀土呢，现在是国之重器，涉及到双方彼此消彼长的大战略，那绝对不会全部满足的。所以说呢，这是路透社的一个判断，我非常同意。也就是未来能妥协的就是农产品，习近平一直拿着这筹码，现在不给你，就为了924的时候给你放一个。当然了，我现在真心期望924他能把黎智英放了。那美国已经把香港那个，对吧，那紧急状态给解除了，那为啥？那不就是对标吗？那你924，对吧，你上次五月份那川西会你把金牧师给放了，那九月份那个你把黎叔给放了，那个我那一直期待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个终极问题要回答。这个路透社没说，这是我说的。习近平希望川普赢得中期选举吗？就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着前面农产品它放多少，那个程度直接息息相关。如果他希望川普赢得中期选举，还是像现在啊三院都归一的话，还出现这么一种权力集中的话，习近平这是他乐见的吗？我绝不相信是这样。那川普后边没有选举压力了，后边那两年他还不反了啊，那还不了敞开跟逮谁跟谁干，那他没有压力了，反正我就最后两年了嘛。所以说他们一定希望至少一个院要调到民主党手里和川普进行内耗。 那样美国呢就一直在内部就撕吧，你们就一块干吧，就无力来对付中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是这种猜测的话，也就是中期选举习近平希望民主党赢的话，那这情况可就变了，那放的那点农产品也是非常有限的，肯定得放啊，不放的话两边就翻脸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稀土那个想都别想，波音飞机那个可能是稍微再往前拱一拱，现在还停留在意向书啊，下边再往前再前进一点也就仅此而已了。所以说大概唉，这么伟大的美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太他妈卑微了。我跟你说吧，这怎么就搞成这样？这两大战2025年就是贸易战，最后到现在烂尾烂到这么一个地步，陪着小心说着小话啊，现在呢就让人家来帮忙干这点事儿。然后呢2026年就这场伊朗战争，就这俩战争，这俩大烂尾，你说这中期选举你还选啥呀？所以说这个没戏了。来吧，下边我们花几分钟说说这个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呢，这次是为五中全会定调。那很多朋友就问，五中全会一般是说什么的呢？一般是说经济方面。咱们查一下啊。你比如咱们就哪儿说的是啊，十四届五中全会，这95年的是审议95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个五年规划。然后呢15届五中全会2000年啊是第十个五年计划。16届呢11五 ,17 届12五 ,18 届的五中是13五 ,19 届的五中全会2020年是14五。它是一个谈经济的一个会议。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五中全会基本上它是这么安排的。但这次呢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四中全会，三中四中呢大幅度的拖后。这一拖呢拖了有半年，拖了有小一年，结果这次它这个秩序就乱了。因为这五年规划这是个硬指标，你必须得弄嘛。结果今年的四中全会说了15-5规划。他把经济的会在前一阵的四中全会给说了。可是一般的四中全会说的是什么呢？您要查历年，说的是党建，说的是整党。是干这种事儿的啊。等于呢四中全会把五中全会的活给干了。哎，因为那个会拖后了嘛，那不弄不行了，前一阵让四中全会给干了。那这次的五中全会本来是说经济的，哎，既然前面那给干了，那这个呢就把原来四中全会没干的那个党建他给捡起来了。等于这次的五中全会就变成了一个整党大会啊，这个是两边有一个颠倒啊，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必须给大家说清楚。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那15-5规划都定了。两会也开了，今年的预算也都走了啊，15-5规划前一阵也讨论了，都安排了。那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包括这次的五中全会，它整个的经济定调就没有任何的新政策了，因为前一阵都说了嘛。本来这件事啥时候说，应该五中全会说，结果让四中全会已经说了。那下一个五中就说党建补那个，就不再说经济方面的问题了。等于到现在为止啊，整个的这个定调就没有出现市场原来还等着的一些大规模刺激啊，有一些新的什么政策呀，包括在消费方面各方面能不能有一些新的东西，没有。所以说这个呢就被评价为这次的五中全会在经济方面无非没有新的大招，是一次保守疗法，因为前面的都已经说过了。就按照前面那个走，四中全会15-5规划的开局之年就按着那个走就完了。所以说这次呢没有任何新的一些东西了。当然呢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外贸方面，考虑到欧洲要跟他打贸易战嘛，他自己也提了贸易平衡发展，就不能全是一头热往人家那儿倾销 啊，你也得进口，你也得搞这种平衡发展。他也知道那个没有啊，这个持续性，那种发展是人外边都急了，所以说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另外呢，对外投资现在不是很多资产往外跑吗？啊，这个管理制度他这次明确提及了，就把前一阵那些比较碎片化的东西这次都补充上了。另外对平台经济啊又点名，这次又要打，是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是呢这次四中五中两边的内容掉个，这个是大家应该搞清楚的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等于那这次干嘛呢？等于就重点不搞经济，搞党建，这次要整党。六中全会呢，六中全会也有党建和整党的问题。过去呢有重大历史问题啊，包括什么意识形态问题啊等等啊，在六中全会里边这个大概也是一个主题啊，所以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既然这次会议主旨定了不是说经济的，这次就是说整党的，那啥意思？落实十五五规划能不能把那些东西落实，把经济搞好，按照习近平的逻辑，我也必须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这支队伍如果啊都学习思想都按照我的来，咱们就能做到啊。所以说要把这些啊党内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该清理清理，该整理整理啊，这队伍的整顿啊，这是他认为是目前的主要矛盾。那既然是一个党建大会，那得集齐呀。那怎么让全党有所震慑呀？那留着好几个鸡呢，得给这帮猴看呢。马兴瑞这肯定是一个了，何卫东、张幼霞、刘振利这基本就差不多了。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五中再不给结论，那基本上就说不了了。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四个大字，从严治党。所以说这几位基本上拉出来祭旗，这分量够啊。这还不够，都政治局委员，这可以了，正国级，而且都是军中大佬，那我他们我都不饶，你们都掂量着。所以说这次呢基本就是那么一个思路了。大家把这会的整个的脉络把它整明白就完了。你说好好的五中全会以前都是说五年规划，怎么人说了前两天这事儿就不再说了。所以说那件事呢他们认为已经解决了，没有新的经济的措施啊，没有了。那就从严治党，那怎么办？他怎么个从严治党呢？一个是立威啊，这个中纪委啊什么的吓唬大伙儿，把大伙儿吓怕了。另外呢，所谓的党建思想，那就是把习思想重新再背一遍呗，也就是中共要实现四个自我，实现党的自我净化。你比如这第一个自我，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也就是自我纯洁化啊，这个教徒按照这个教徒的那个崇敬的心情，按照那个状态来要求自己。每个党员必须按照这种圣徒的这种信念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的先进性啊，我们才能把那十五五规划那些经济问题才能一个个的整顿好。你说这人他妈他天天信这个东西，你又不是教主，你要是原来毛泽东那个大手一挥，对吧？那我们要改造人性，改天换地，我们怎么怎么样的，你也没那个德望。然后呢就要求所有的党员都按着那种清教徒啊，按着那种啊宗教的那种情况来严格的要求自己。你们又是一个完全没有监督，然后手里边那整个大量的这人民币从手底下流过，那都是管大钱的人。你现在为什么腐败？现在他现在腐败是扩大化啊，他现在反腐，他现在没有说到哪个程度，他是越来越狠，越来人越多，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呢现在就要求，他认为这是党内的大事，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头等大事，不能再像当年苏联那样最后自己共产党自己就垮了。 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啊，我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拼，把这支队伍我得把它带好。四个进化，他还活在那个理想当中。那你说这帮人会干事儿吗？你看这里边，这什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里边怎么抓经济？怎么学技术？怎么学管理？怎么搞好这一方之地，把这个老百姓的经济民生什么的都搞好，有要求吗？那不管，你首先在思想上先做到这个，我们党建整顿就整的是这个，哎，都做深刻的检查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你说就这么个玩意儿啊？那你说怎么办？你这国家你赶上这么一个，在这时候他还活在当时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当时那个状态啊，延安窑洞，大家做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啊，他还活在那么一个情怀当中，他认为那套东西能治国治党，那你这玩意儿有救吗？这就没救了。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Project 说，乌克兰自己国家在打仗，还去支援法国，泽连斯基这么做，战争结束后欧盟一定回报。这是两边的一个共同的回报。小泽是主动提的啊，人家法国马克龙不可能跟他提这要求。那两边通话，那汇报啊，我在，他得给梅尔茨，他得给马克龙，两个人都得汇报，给冯德莱恩他们都得汇报，我跟川普谈的怎么样啊，这什么情况，到了什么地步，然后就得问他，那我得给你帮忙啊，你那大火行不行啊。所以说这个投桃报李啊，这是互相帮助的。 Michael 现在在美国，似乎政客不发表一些极端言论，不做出一些争议行为，就没有办法获得关注，没有话题性和关注度，就没有赢的机会。建议大家呢还是关注一下纽约的那位市长。这位市长呢，这两天又来了，老内跟他较上劲了，你动我，我就去纽约，你不是要抓我吗？我就看你怎么抓我，你抓我一试试。哦，那个也不含糊啊，那我你来呵呵，这家伙真够厉害的。所以就说呢，再加上那个 AOC 啊等等他们这些激进的人啊，我这么一直想呢，作为下一任总统呢，可能来自于民主党的概率偏大。那有时候我站在习近平的角度，咱们就猜测他更希望谁呢？你比如像 AOC， 或者像那个乔治亚州现在这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什么索夫，就这哥们儿，大伙儿都不熟，对吧？别人好像包括他以前那交通部长啊，那同性恋那哥们儿，我估计都够呛。我估计习近平对纽森是比较看好。如果啊，通过各方面的安排，最后纽森当了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话，中美关系真的就软着陆的可能性就偏大。纽森原来在旧金山办 APEC 的时候，那习近平去了，好，平时你让他清街上那些乱七八糟人，门也没有啊，那他不能干。好，一听说习近平要来，清得干干净净，哇，让习近平看了高兴。所以说纽森后来到中国去，或习近平也给他高规格呀，他知道他未来有潜力的。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么一个状态，那未来两边怎么走啊，平时的那种渗透助选会怎么发展。你马斯克多少钱？1亿是吧？习近平比你钱多，一般人是没有马斯克钱多，但习近平比你钱多，到那时候咱们再看厮杀成什么样啊。FFMELP 说，主要是川普和伊朗谈判没有考虑以色列的感受。对，以色列现在退后了，您自己玩啊。狄言，军事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一是农业。现在欧美的工业基本都外放了，这就是欧美现在衰落的主要原因。这就上演了那一幕，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列强一块捧一个共产党中国，特别是在8964之后，我都不知道未来这些人怎么解释当年自己的行为。现在把这家伙给弄大了，现在美国那个日本政界那有反思啊，我们花了好几万亿日元， 花了40年的时间，我们把它给弄成今天这样，然后现在把我们给搞成这样，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还是怎么样？是日本有这反思了，美国呢，德国呢，你们大伙有这个反思吗？你现在起来了，这是一个共产，人家1964之后你们还这么捧他，那就没招了，那就是活该了。Alex， 川普和别的政客不一样，别人占到便宜以后会默默的缓慢的释放信息，川普会夸大的第一时间释放消息，所以习也会考虑面子问题。嗯，那如果真的是有那个状态啊，那个924给他点东西的话，那他到各个州助选的时候，那得嚷嚷的比天都大。那好家伙，戴卫郭，好怀念大康和小老师讲世界杯的日子，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不过瘾。美好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就跟大家度假一样，怎么这几天过那么快啊？所以说这人生啊，这不能度假。有的人财务自由，衣食无缺，这就跟我们平时难得度一回假一样。那您这一辈子一会儿就过去了，还是稍微忙一点，是稍微难受一点，那日子怎么过这么慢呢？哎，你的人生过得就很长，回忆起来就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东西。如果都是度假，那四五天转瞬即过。前一阵我们上普尔斯，这两天我还回忆呢，怎么这几天那么快就过去了？人生不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世界杯啊等等这种美好的事情，真的就跟花一样，开了就摆，转瞬即过，这是人生的常态。所以说快乐不长久，平静才长久啊。所以说希望我们大家一块儿保持平静。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